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非常欢迎您啊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真光之声》啊圣经讲道节目啊。现在奉主耶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那今天呢啊，我们要探讨分享的主题是圣经的内容。那这一集呢，我们所谈的圣经的内容是第一个部分啊。那今天呢，要继续介绍圣经的这个内容我们知道上一次跟大家提到经过漫长的1600年的这个时间所写成的这本圣经，从古代到现代都保有不可改变的权威最主要原因是我们知道真神直接向人启示的话语还有这个真神这个所漠视的话也借着人技术来传递真神的话语跟他所漠视的话，从圣经的这个形成使我们明白圣经有几项的特性，有启示性、一贯性、绝对性、可行性所以从上面这些叙述我们就可以很深刻的体会圣经蕴藏的神奇妙的智慧相信神的话语必然可以领受他所要赐下的福气。虽然圣经经过漫长的这时间借着40多位不同身份的人这个手笔所写的以各种不同的文章文体这个题材所写的但这个脉络是一贯性的它的主要的这个阐述这个神救人的这个计划。那圣经共66卷，分为旧约还有新约两大部分。那所谓约这个约当然就是契约就是真神为了拯救人类，在救赎的过程当中，真神借着与他所拣选的人立下的约定，以显明真神的心意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也使人明白非常坚定相信他。旧约跟新约是以主耶稣基督降生为分界线所以呢显示的这个真理的一贯性是互为印证的，所以一般称为旧约是神救恩的准备好像影子那新约呢这个救恩的完成就是实体，好像这个实体两者是不可分开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根据这个各卷的这个中心的思想来简述一下，作为我们每个人来读经当中的参考。第一个部分旧约的这个内容，旧约圣经共有39卷那根据它的题材格式的不同大致可分为4类。那各卷的中心思想大略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就是律法书，又称为摩西五经是以以色列民族的领袖摩西所写的那第一卷呢，就是创世纪，记载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大略经过过程，还有人类被造，还有他犯罪的过程，以及早期人类的这个历史真神特别拣选这个以色列民族的过程。第二部分就出埃及记记述真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寄居在埃及地出埃及，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各种的事迹。第三卷就是利未记，记载神要求以色列人如何向真神献祭，还有生活的规律的事实他的精神就是要敬拜这个敬拜他的人过着圣洁那有道德的生活第四就是民数记，记载以色列人在行经旷野的时候的这些事迹，那特别强调就是他们的信心的重要性。那第五就是申命记，记述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之前那真神借着这个摩西再一次向百姓来申告各种训诲还有律法，来祈勉这些百姓建立一个祥和的社会第二部分我们谈这个历史书历史书共有12卷 描述以色列人的兴亡的事迹。那这其中的目的第一个是要使我们来明白这个信仰与个人还有国家民主的成长有密切的关系。第二个部分是我们能够知道看见神他掌管人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真神向以色列人所做一切都是隐藏着真神救赎人类的计划。所以研究这个历史书的时候呢，不可只当作这只是一个历史以色列历史以色列族的历史而已这个角度来看，而要以追求明白真神的工作他的旨意来读我们才能够得到造就。而这个历史书呢的这个事迹呢，可分为三段第一段就是王国时期前的历史，有三卷圣经耶稣雅记记载着这个神如何借着另一位领袖就耶稣雅来接棒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从旷野进入迦南地，来领受土地作为自己的产业，那建立他们的家园第二卷就是士师记记述着这个以色列人为建立这个正式国家组织之前一段由真神拣选称为这个士师带领百姓保卫自己的家园这个时期的各种战役还有事迹第三就是路德记是描写了士师时代呢有一个这个婆媳之间感人的田园事迹那第二部分就是王国时期的历史共有三卷，那每一卷呢都分上卷下卷。那第一个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还有记这个里面是记述这个以色列建国的经过以及早期两位国王就是扫罗还有大卫他们的事迹。第二就是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记述以色列国各朝代的这些国王还有他的这个兴亡。好，那第三个就是历代志上还有历代志下还有以色列这个历代志上历代志下大概是略同，但较偏向大卫王他们子孙作王的各朝代的事迹。第三就是他们灭国之后回归的时期的历史。以色列民国他们回来是主前586年他们回来，那只是在当时统治的国家的一省，这个时候呢的三个是三卷那以斯拉记记载以色列人归回这个重建他们的信仰的中心圣殿的事迹。这尼希米记记述着这个以色列人重建在他们王国时期被毁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的这个事迹。以斯帖记呢记述着真神奇妙的保护以色列人每一被敌人屠杀这个灭亡的这个事迹。第三个部分我们谈这个智慧书智慧书这智慧书是记载的古圣人个人的灵修所得的体验，比如说耶伯记就是讨论这个苦难的问题，那诗篇呢就是描写古圣人他们在信仰生活当中的经历还有向神的祷告。那第三个部分就是箴言箴言就记载着生活当中的一些应对的智慧名言那让人家能够过着敬虔合宜的生活。接下来这个传道书它是讨论人生的意义还有人生的方向的精选。那雅歌呢就是借着描写这个夫妻间的真神的这个相爱来引导人跟真神之间建立那种密切的关系那第四段我们谈这个先知书，先知书共有17卷，是真神在不同的时代当中借着不同的工人对于以色列的百姓的这个信仰提出这个争辩就是提出这个指示一方面有鼓励，一方面也有警告目的呢就是要使这个百姓能够过着虔诚圣洁和谐的这个信仰生活。 那对今天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教导跟勉励啊。第二段啊，圣经啊，旧约圣经的主题，从新约圣经的启示呢，我们就可以确定看出啊，旧约圣经的主题啊，原来这个旧约圣经的主题就是主耶稣基督。旧约不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以前著作的吗？没有错啊。旧约最后的一本书大约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400多年前就完成了。那这样旧约时代的主耶稣尚未降生，那怎么旧约圣经会以主耶稣基督为主体呢？这是圣经非常奇妙特别的一个要点，也就是借由真神默示而完成的一个要证同时呢，这件事呢也显示了主耶稣基督是从真神而来，是要成为我们救赎主的那第一个我们来讲耶稣基督曾经自己讲明他就是旧约的主体人物，复活的主。在路加福音24章25节到27节对路上相遇的两个门徒说无知的人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都信得太迟钝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这个丰富这个是不应当的吗？所以就从这个摩西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讲给他们讲解，让他们明白要注意一切的话这个三这个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48节又对11个门徒讲同样的话，主耶稣对他们说这样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呢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书还有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呢，耶稣就开启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着圣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呢必从死里复活，并且呢人要奉他的名呢传悔改赦罪之道，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传到这个万邦，你们就知道这些事的见证，你们就是为这个事的做见证的。那第44节当中这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诗篇是犹太人将旧约分成三个部分的那从这里我们的主就告诉这些门徒说旧约的每一个部分都有记载关于他的事情，虽然不是单单记载关于主的事情，然而主乃是最其中最重要的主题。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39节就曾经对逼迫他的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当然指着当日完整的这个旧约圣经那主耶稣亲口说旧约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这真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是真理那第二我们提到这个彼得他宣告主耶稣是旧约的中心，使徒行传3章18节到24节这个彼得说但真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日子呢主必从主的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这个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真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这个口所说的，摩西曾说真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他，凡不听从那先知的， 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先知啊，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啊，这些都提到这些日子。所以，按照彼得的这个宣告，旧约的众先知啊，就是每一个说预言的啊，都有讲到关于基督的事情了。第三呢，我们提到这个保罗啊，也同样的有这样的认识。那保罗啊，他在《使徒行传》的26章22节到23节，他为自己辩护说，他当年所传的这个信息啊，并不是什么新的这个新出来的这个异端的这个道理乃是旧约所预言的这个盼望。所以他说，然而我蒙真神的帮助啊，直到今日啊，还站得住对着尊贵。这个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还有摩西所说的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呢因为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呢传给百姓还有外邦人。那主耶稣对旧约的解释呢，还有彼得与保罗的见解代表这个使徒他们呢，在初期信徒对旧约的主题非常了解。第三我们第三点我们来谈到旧约与基督的密切的关系。第一个部分，我们要确认旧约的启示。马太福音19章4节到6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了。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呢，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确认了创世纪1章17节到24节的这个真理。那第二，我们来证实这个旧约的历史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27节说了，主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呢大饥荒。那时候呢，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瓦一个寡妇那里去了。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那中除了叙利亚国的这个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那这段圣经主耶稣引用的旧约的这个北朝的历史，证实这些历史的真实性。第三，推广这个旧约的这个律例我们注意新约圣经的几段经文当中有你们听见，但我告诉你们，这几句话这几个事就可以知道主耶稣把旧约律例的经义呢阐明得更清楚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21节，这个他教训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就是有古谏说，在凡治下家无缘无故的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谋逆的难免地狱的火了。马太5章27节以及28节说了，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乱的，这人心里就与他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马太福音5章33节还有34节这里又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被试。 所起的事呢，啊，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呢？啊，都不可起啊，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真神的座位啊。啊，那马太第五章的38节、39节啊，这里也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啊，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马太福音第五章的43节还有44节也说啊，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那只是我告诉你们啊，要爱你们的仇敌啊，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啊。那第四啊，我们来谈啊，应验旧约的预言啊，啊，耶稣的一生啊，早在旧约啊就有详细的预言。那从耶稣出生死的这个一段的经历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哎，就是旧约的啊预言当中，哎，已经啊应验了哈。那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13节啊到18节，这里也特别提到，啊，他们去了之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在梦中显现说了，起来带着小孩子啊，同着母亲逃往埃及，哎，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叙利呢啊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啊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了，住在那里了，直到叙利死了啊，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哎，希律自己啊，见自己被啊这个博士愚弄了，就大大的发怒了，差人将这个伯利恒城里面啊市境里面所有的男孩啊啊，照他向博士仔细啊询问的时候，凡2岁。以内的都尽杀尽了，啊，这就是应验的先知，啊，耶利米说的话了，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马太福音二章的22节，还有23节，那这里提到叙利死了之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啊，向约瑟梦中指示了，那约瑟啊就啊往这个加利利的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字叫做拿撒勒，就住在那里，啊，这就要应验了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啊，就应验了，啊，那第五我们来说啊，实现旧约的这个理想的这个先知、祭司、君王。啊，是旧约当中真神理想的仆人，啊，主耶稣实现了旧约的这个理想。我们谈啊先知的角色，啊，我们先谈先知的角色。主耶稣啊，在路加第7章16节，曾叫拿因城里面的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哎，众人都惊讶了，惊奇了，归荣耀给啊这个真神，说啊，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了，又说。真神眷顾了他的百姓，啊，又在约翰福音第6章14节，还有7章40节，还有9章17节，马太福音的21章11节也都有记载，啊，我们再看啊祭司的角色，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2章17节见证主耶稣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啊，为要啊在真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啊献上挽回祭。我们再看君王的角色啊，在路加福音第19章38节，当主耶稣将近啊靠近这个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呢啊因为所见的一切异能，哇，就欢乐了起来，大声的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啊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呢有荣光，啊，我们再看启发旧约的这个奥秘啊， 哎，在路加福音24章的25节到27节，哎，当主耶稣成全了真神在旧约所启示这个救赎的经纶的时候呢，那门徒啊还不明白，所以啊，主耶稣啊就向他们显现了，说明的旧约的奥秘。他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一切的话，你们的信心，哎，信得这么迟钝啊，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哦，所以啊，就从这个摩西啊，还有众先知起啊，环境上所指着啊，他自己的话呢啊，都给他们讲明了。那第七点，我们谈了这个尊重旧约的这个权威，在路加福音17章的17节，主耶稣向当代的人啊强调啊旧约的重要性。他说什么呢？他说啊，天地废去啊，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的。可见旧约的权威啊，应该受尊重，不可磨灭，啊，不可轻忽。啊，由以上的介绍，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旧约的这个信息啊，是指向啊主耶稣基督，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所预备的，使我们明白啊真神的大爱，是为了在罪恶当中的这个人啊开了一条得救的道路啊。啊，经过漫长的年代啊，真神一切的作为都显出了真神的大爱来。从旧约的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明白。啊，这些啊古老的这个经典当中啊，却是充满着真神的智慧，也借着这个啊，让我们明白啊，让借着这些啊，让我们明白更明白啊，真神啊早已经啊为我们安排了美好的救恩，使我们看清楚，信靠主耶稣就可以啊这个得到这个美好的这个啊生命，啊享受啊这个更美的生活。圣经真的是每一个人这个每一日用来滋养自己灵命的这个食物，让我们更爱读圣经，倾心的听从主的话语，白天读它，那夜间呢仍要思索它，那圣经呢是我们每日应当吃的灵粮啊，不是说这个特别节日吃的这个生日蛋糕，我们应当要诚心诚意的来赞美天上的真神。那今天呢，我们就与大家先谈论到这里那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一起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那圣经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用来滋养我们自己灵命那很宝贵的食物，让我们更爱读圣经。倾心的听从主耶稣你的话语，我们白天读它，我们夜晚也要来思索，要来思想它。圣经是我们每日应当吃的灵粮，不是一般节日才吃的蛋糕。为此，我们应当来诚心的来赞美你，感谢你，哈利路亚，阿门。